今日正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二节。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迫害他们的。感谢主的话语。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救我们脱离死亡、罪恶和撒旦权势的恩主耶稣基督，内住我们。心中圣化我们的圣灵，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为今天的世上的战争，还有很多的这样的那样的灾难，我们献上祷告，求主保守战争中受患难的人们，我们也求主让以色列这个国家能够重新恢复正常，因为圣经上说，为以色列祝福的，神要祝福他，诅咒的必受诅咒。万民要因他来得福，我们也求主的公义彰显，惩治那些肇事的恶者，也使战争早日终结。我们献上祷告，因为主你是和平的君王。主，我们也为在圣地游的我们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他们在这急难中，求主保守他们平安，使他们的信心不减反增。主啊，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把今天的聚会仰望交托，求主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仆人自己，赐一个谦卑的心，使无论讲的和听的都被你的灵所感，都成为荣耀你的器皿。主啊，恩待我们，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啊，为什么说宝训中的八福是主赐给人的真福？主在登山宝训中讲这个八福呢，是重点给信的人听的啊，因为这八福没有一福是人与生俱来的，而是人在信主之后从主那里所得到的。有些人天生看在外表上就虚心，有些人天生看在外表上就温柔。有些人天生看来，这感情就冲动，常常眼泪汪汪。这不是主在这里所讲的，因为那些是从人堕落的老我旧有的生命中发出来的。主在这里讲的是一个人信主后，他的生命被主所翻转，从他的生命中所自然流露出的属天的品格。所以，如果把这个八福看作是人与生俱来的这样的想法，必须要除去八福的分法，通常是将前四福看作为基督徒与上帝的关系，也就是说，你对神的态度怎么样？后四福是基督徒与人的关系，你怎么与人相处？那么今天我跟大家主要分享前边这四福啊。早期的圣经学者都认为，八福是极具属灵逻辑的，主耶稣绝不是随意把这个八福拼凑在一起，拿来讲给我们的，它有深刻的内涵的，是一福连着一福的，是首尾前后相呼应的。马丁·路德说，主耶稣在宝训里并没有谈及我们怎样才能成为基督徒，却指出，除非我们是基督徒，又靠着神的恩典。否则，无人能结出这样的果子，活出这样的行为来。屈梭多摩和奥古斯丁也认为， 事实上，整篇宝训预先假定了人已经接受了福音，在信仰上有了改变，并且有圣灵的内住，因此，八福所列出神的赐予是恩典，而不是功劳的赏赐，也是主为了让那些能让主来陶造他生命的人所享有的八大福气。当然，圣经中有许多福气，你比如说《启示录》记载了七福，但是那个是现在看得见、将来吃得着的。但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这八福的首次福。这八福是什么呢？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啊。我们先谈八福的特质，然后是八福的这个应许啊。那么这八福的特征就是主先讲的，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或天国子民当尽的义务。你必须要虚心，你必须要温柔。那么主在这随后讲的就是八种福气，这也是一切信的人所应该享受到的，你也必须要享受到的福分啊。就是你比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后边就是应许啊。所以呢这个八项特征在前，之后是八项福气啊。另一方面，这八福只有我刚才说了，只有信的人才能享受到，不信的人享受不到啊。这八种福气也必须是，还有圣经中其他的福气，也必须是一个基督徒在背着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主才赐下的。如果你不背十字架跟随主，你得不到这些福分；如果你停止了背十字架跟随主，这些福分也不再降下来。另一方面，主讲的这个八福，基本上都是属灵的，非属物质的，有别于今天世俗世界的属物质的福分。今天世俗世界属物质的福分主要是围绕着物质财力方面。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啊，哎，大家听过有一个故事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这个故事吗？是吧？就是有一个人他在塞外居住啊，就是这个边疆上居住，边疆上啊。那有一天他的一匹马丢掉了啊，有人就来安慰他啊，说不要伤心了啊，丢就丢吧。他就说，你们为什么如此肯定这不是一个福呢？那过这些日子啊，他丢着一匹马回来了，从胡人那儿回来了，带了一个小马。那么呢，这个大家都来恭喜他，哎呀，你蒙福了啊。这个老翁就说，你们为什么如此肯定这不是一个祸呢？那过这些日子啊，这小马逐渐长大，哎，他的儿子很喜欢啊，就带这个马遛，又骑在上边啊。那突然有一天从马上掉下来了，摔折大腿了，哎呀，大家都来安慰他，安慰这个老人家说，哎呀，有命还在啊，病在在啊，有命就不要太就是好了哈。这个老人家就说了，你们为什么如此肯定这不是一个福分呢？啊，又过了一段时间啊，这个国家呢和胡人，就是塞外的那些胡人，大家知道以前称叫胡人嘛啊，打仗了，是国王要征兵，那么去的人呢，十个人死了九个，回来的重伤了。哎，他的儿子因为什么呢？因为摔了一条腿，免了服兵役，所以没去。所以这个故事深深扎在中国人的心中，这种福和祸的概念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做祸为福所伏，福为祸所依，好吧？这种概念，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听真福，主耶稣说了。这些真福哈，主耶稣说这个福分不能逆转的。为什么？什么叫不能逆转呢？也就是说，你不能够说啊，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第一福。你不能说，你怎么能知道虚心就是福呢？他难道不是祸吗？你不能逆转，因为主耶稣说了，天地当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对吧？律法的一点一划都废去了，我的话啊，这个不是天地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你要凭信心接受这是真福啊。那么我们看第一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把这虚心第一福放在首位，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虚心是我们一个人进入天国的先决条件，因为在天国里的人都是虚心的。这一福也是引入其他七福的关键。 虚心有倒空的意思，其他的福有充满的意思。只有你把自己倒空了，虚心接受了主的恩典，福分就临到了你了。所以主耶稣说，新酒不能放在旧皮袋里，新酒一定要放在新皮袋里。你必须把你的旧皮袋倒空了，让新酒装进去。你要把你以前的对福的熟识的老的看法，就如我刚才给大家讲那个啊，这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这种东西全部扔掉倒掉，接受新福。那么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虚心在英文呢有 poor in spirit， 就是你感到你灵里破产，你的灵里边是贫乏的。所以主耶稣刚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又叫做给贫穷的人听。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知道自己在圣洁的神面前是何等的污秽不堪，从头到脚都是罪恶，没有任何可自夸能够进入天堂的。如果人说我能自夸一点，你只能自夸一点，你只能配一点，那就是你配下地狱，没有别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这个二章说过，你以为你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呢？你以为你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应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都一同变成污秽。所以斯布真说，人要想升上天国，必要先谦卑自己啊！我们知道，在主耶稣那个年代，那些自以为是、自以为富足了，手里拿着天国知识奥秘钥匙的法利赛人，他们认为可以凭自己的功德能够进入到天堂里去。主耶稣说，不能，你们必须来匍匐在我面前，信我是弥赛亚。主耶稣对那些梦想以鲜血和武力来建立国家的这些人，包括分类党这些人，主耶稣说他们也不能进去。听听主耶稣怎样说的，他对在比拉多面前怎样说的，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样人也不能进去。但主说了，出乎我们意外，只有碎利和妓女能进去。这是不是出乎我们意外吗？为什么？因为当他们听了主的福音的信息，他们知道自己虽然是十恶不赦、罪恶满盈，在社会上受排挤、受挤压，没人瞧得起他们，但是他们呼求主，他们求主怜悯，他们悔改了，那么主也垂听了他们的呼喊，设下赦罪的恩典，所以他们能够进入到天国中去。所以主将这一幅放在八幅之先，就是告诉我们，任何人若想进入天国，必须匍匐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灵里是贫乏的。主不看你任何的背景，反之这些会成为拦住你进入天国的这个事情啊。所以你看看保罗怎样说，他对哥林多信徒说，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这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如果他们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如果你说我没有权，但你有位啊，有权有位的人啊，你到饭馆人家问你几位是吧，你是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明白，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进入天国，不凭你的聪明才智，不凭你的财富，不凭你的家庭关系，不凭你的人际关系，要说有人际关系，就看你和耶稣的关系怎么样，也不因为你在这个社会上多么抬不起头来，被人碾压，你认为你罪恶很大，你就与天国无缘了，也不因为你自己一贫如洗，你觉得我就应该昂首挺胸的进入到天国里去，都不是，只有一个条件， 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听主的话，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英语有一句话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就是你要想明白上帝的话，认识救恩的话，你必须站在圣地上帝的下边。我再重复一遍英语啊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站在下边啊。另一方面，虚心也是一生之久的事。你什么时候不虚心了？你什么时候就失去这个福分？你就骄傲自大了，骄傲自大的人就失去了这个福分。主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保罗让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赛亚是个很好的榜样。我们知道，当以赛亚他的名声在举国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没有骄傲。他看到了如此大的一项，大的荣耀，他应该是极其谦卑的。以赛亚书六章记载，当乌西亚王驾崩那年，耶和华的荣耀向他显现，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衣服下沉，衣服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在宝座旁侍立，共有六个翅膀。飞行时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三个圣哉：圣父、圣子、圣灵。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天地。因呼喊者的声音，殿门槛的根基震动，殿里充满了烟云。烟云代表神的荣耀。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因看见了这如此大的一项大的荣耀，他没有骄傲自大，他没有四处炫耀说：“看看，我比你们都属灵吧。”神单独不讲这大荣耀向我显现了，我比你们更圣洁、更尊贵、更属灵，因为神单独向我显现，都没向你们显现，你们都在我之下。他不仅没有这样沾沾自喜、夜郎自大、轻看别人，他没有陷入深度的自我陶醉之中，相反，他是一个灵里醒着的人，是个谦卑的人。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常常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人，常常感到自己不洁不义的人。一个真正蒙主重用的人是常常在主面前自见情秽的人，悔改认罪，然后主会从天重新加给他力量。以赛亚是做神话语出口的器皿，所以呢，他都说自己的口是常常不洁的。雅各书一章说：“若有人自以为是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倒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假的。”所以，如果像以赛亚这样谦卑的、敬虔的人，都如此的称呼自己啊，是常嘴唇不洁的人，何况你我呢？我们看见天使撒拉佛，他们不是偶尔看到了神的荣耀，乃是天天见主的面。他们应验惊讶神那无限的威荣和圣洁，天天竭力的称颂不停，显见上帝的荣耀和圣洁是何等的伟大无量。神用不着指明以赛亚有什么罪，以赛亚自己就清楚看到了自己的不洁和不义。如果你因为你十分属灵吗？十分亲近神吗？你就应该更多的看到自己的不洁和不义，虚心下来。如果我们在主面前虚心下来，主就会再重用你，像以赛亚那样被重新被主使用。我们做一个小结，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提到了末世的征兆有20项，其中有3-4项提到了人的不虚心。他说，在末世的时候，那是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不能自约，任意妄为，自高自大。你今天发现这种情况非常多，我就发现了，在很多年轻人身上非常多，不守信用，那就是自高，不在神面前屈膝下来的。所以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务必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 保罗告诉这个腓立比教会，你们要叫众人看出你们谦让的心，因为主的日子近了。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在腓立比教会有两个姐妹不和，一个叫这个寻都基，一个叫这个友阿爹啊。这两个人曾经和保罗一同劳苦过，但是两个人有争论，有争吵，为什么呢？居功自傲了，骄傲了。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彼此认罪悔改。不然，你们的名字要从生命册上被除掉的。保罗也这个我们看到哈，这个是在这个这个在教会方面保罗的指导啊。另一方面，谦卑、虚心必须是从新生命中出来的，否则谦卑乃是一种虚假，乃是一种故作谦卑。这是我们要警醒的啊。这个在民数记第11章、12章。圣经记载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如果一个人他极其谦和，胜过家里的人，很不错了；如果他谦和，胜过整个学校的人，更不错了。但是这里说，摩西胜过世上的众人。我想，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人能比过摩西。但是，他也因一次的骄傲自大，不听主的话，不谦卑在主的话语面前，被主判罚不能进入迦南地，这是我们一个借鉴啊。所以，我们来看摩西，神陶造他谦卑的性格，所以他能够领导200万以色列会众这样的重任放在他肩上。摩西也陶造他的助手约书亚，让他有这样的谦卑的性格。我们在民数记十一章中看到摩西是怎样陶造他的帮手年轻的约书亚的。当摩西感到他的担子重的时候，他向神呼求，神兴起了70个长老来帮助他。方法是把降于摩西身上的灵分次降给这70个长老，他们都受感说话，这是一个标志啊。那这是有两个人，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伊利达，一个叫米达。那这两个人呢，也是被选入册中的，但是他没有到会幕前，而是在营里边，但是灵降下来的时候也停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也受感说话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跑来告诉摩西、约书亚还有那68个长老说，伊利达、米达擅自在营中说起受感说话了。那么这个时候约书亚就替摩西发言了，他说呢，请求我主摩西禁止他们。不料摩西只批评了他，这个批评严厉的使他无地自容，这是在众长老面前批评他的。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长老都回营里去了。为什么这样？因为摩西属灵的领袖看出自己身边这个同工，他的骄傲自大的心正在挣扎，看出他内心的自我在膨胀，因为他不再谦卑了，他不再看别人比自己强了。因为当约书亚看见神兴起了这70个长老来分担摩西的工作时，他顿时感到自己做接班人的地位不保了，所以他用这样的方法来这个来批评这个米达和伊利达啊。因为他知道摩西是以色列众会众所仰望的一个人，大家都归顺他，仰望他，那他是他的贴身助手，所以摩西的地位升高，他跟着就升高了；那摩西地位下降，他也跟着就下降了。摩西有光彩，他有光彩了；摩西不做领袖了，他可能人家不用他了，感到了威胁，是吧？那么当人来报告的时候，他就先替摩西说话了，他没有奉自己的名说话，他是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换句话说，他觉得自己分量不够，所以他把他的主人抬出来。弟兄姐妹们，这种方法叫做什么呢？叫做自作谦卑，叫做虚伪啊。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打入大家扎堆的时候，如果你要显明你是比别人高一等，你怎么办呢？如果你自己先夸耀自己，可能太露骨。 太一下被你湿透了，所以你改用鬼扎的这个曲线的方法，你怎么做呢？你可能提高，你可能什么呢？先把你的老师摆出来，说我的老师多么有学问，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那自然你的身价就提高了吗？啊，或者是说我的父亲是个大富翁，虽然我身无分文，但是你通过提高他，人家高看你一等了。或者说啊，我是有红色基因的，是吧？这个我可是红二代啊，或者红三代啊，哎，自然人就高看他一等了。这都是诡诈虚伪的表现。所以，约书亚借摩西的命啊，这个名字发命令，反倒受折于摩西。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摩西让约书亚学习一点，就是应该高兴看到神兴起比他更属灵、更有能力、更能领导以色列百万会众的人，要为这个事情感到欢呼雀跃，为此感恩，而不是耿耿于怀，这个嫉贤妒能，或者是说眼中容不下人，去打击神兴起那个比自己更强的人，骄傲来，羞耻也来，谦卑人却有智慧。所以摩西希望看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被神兴起来，被神大大重用，像他一样。若是讨神的喜悦，神把他放在哪个位置上，他都甘心情愿。这是做神仆人应有的特质。所以摩西、约书亚也真诚地接受了他的导师的善劝。他没有撂挑子，而是勇于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所以他大器晚成，成为以色列民族的中流砥柱，一代新的领袖。所以弟兄姐妹们，诗篇75篇说，主对狂傲人说，不要行事狂傲，不要挺着颈项说话，不要挺着颈项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先知弥迦在6章说：“耶和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没有谦卑的心，神不会与你同行，你只能偏行己路，落入网罗之中。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二福就是哀恸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这一幅是紧接在虚心之后的。当我们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虚心下来，我们知道神的伟大、我们的渺小和无能，我们知道神的圣洁和公义，又看到人的自私、贪婪、十恶不赦，我们明白神莫名其莫啊这个莫大的奇妙的救恩、十架宝血的宝贵。这样，当我们虚心接受这些以后，我们就会为我们的罪所哀恸，我们会痛哭。我们会悔改归向主，这样主的安慰就必临到我们。哀恸的人有福了，也可译为哀恸的人有喜乐。在路加福音6章有一句平行的经文，那里说：“你们喜乐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主在这里判定那些在世上终日欢喜快乐的人，那些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罪哀恸忏悔的人。从来没有仰望十架宝贵救恩的人，终有一天他们会哀恸、懊恼，他们会在地狱中这个咬牙切齿。他们终有一天会哀恸的。路加福音16章财主和拉撒勒的比喻是最好的例子，但主应许那些为罪哀恸、悔改并立志跟随主的人，他们必得着祝福、喜乐。平安必得到属天的安慰。今天我们处这个世俗的世界，都假定哀恸是每个人都要逃避的东西。在世俗人的耳中，哀恸的人有喜乐这句话是非常滑稽和可笑的。他们会说，世上的事已经够让人烦的了，不要再自找烦恼了，要赶紧快乐的活着吧。世人沉浸在俗世的无穷的享乐、金钱、宴乐、名利、草谷、跑马等等冲天的干劲中，这一切成为他们生活的最大的目标。也就是说，他们为了摆脱哀恸的灵和哀恸的意念，追求这些， 但事与愿违，他们永远摆脱不了哀动，因为罪已经将人牢牢地锁定在哀动的意念之中了。除非你依靠主，在主面前哀动，为自己的罪哀动，悔改归向他，主能给你松绑。然而非常可悲的是，许多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他们不到主面前来，却这个跑到其他的地方去找躲避哀动的事情，那是找不到的。人若想得到满足永远的喜乐，他必须先认罪，为罪来哀动，然后悔改归向主，就能得到主所赐的安慰平安。要想把喜乐这个放在认罪之前，只要喜乐而不认罪，这是不可能的。人必须先要为罪哀动，得到改变。那么对一个教会来说，如果我们对罪的严重性认识不深，对喜乐和欢愉的认识都很肤浅，对这两者的本质认识的很肤浅，教会一定是不冷不热的也会趋于世俗化这是双重的失败。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他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有流泪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保罗这话不是对教会外的人说的，而是对教会内的人说的。有些人他们不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不肯背十字架跟随主，所以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中真正信主的人，就是天国的子民，要跟他们分别出来。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信中说你们轻忽了罪，他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样的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可见保罗一方面是一个流泪的使徒，另一方面也是个眼睛雪亮的使徒，他看到了罪的严重性，所以要赶紧处理弟兄姐妹，我们要效法保罗，我们要常为我们自己的罪哀痛，也为世上的罪来哀痛。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许多人，他们正肆无忌惮的犯罪，他们放纵自己的情欲，陷在罪中，但也不能自拔。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要有爱心，把他们挽回来。18世纪英国基督教大复兴运动的时候，有一个大布道家、布道勇士叫怀特斐德，他56岁就被主接去了。他在讲道中说了一句话，今天真正跟随主的人都记住这句话，这句话就是，不信的人不会为自己哭，就让我们为他们哭吧，流泪的先知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花许多的时间在主面前认自己的罪。我们如果太过于看重神的恩典而轻视了罪，我们的生命也就没有法长进，也就不可能长进。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为我们的罪来悲哀，来痛悔。在18世纪英国美国有一位传道人叫做大卫·伯纳德大卫·伯纳内德他29岁就被主接去了，他是长老会差派的一位宣教士，他这骑着马到印第安人中村落中这个去传福音那么他得了一场病，叫做结核病英语叫这个Tuberculosis， 那么他这个结束了他近10年的艰苦的传道生涯。他在1740年10月18日的日记里写道因为他是一个常常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流泪的人包括那些隐而未显的罪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在清晨祷告时，为着自己的罪恶和败坏，心灵极其痛苦哀伤，甚至融化。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为我们的罪而哀痛的时候，神应许会赐下安慰来，这是唯一能减轻我们忧伤的安慰，那就是神白白的赦罪之恩。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记载，当我们主耶稣是婴儿的时候，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叫西缅，他圣经记载他是一个数常盼望以色列安慰者来到的人，所以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婴儿耶稣的时候，他就接过婴儿耶稣说， 这个我的眼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他是树上盼望以色列安慰者来到的人，所以福音带给人最大的安慰，就是向每一个真心悔改、为罪哀痛的罪人宣布他的罪已经得赦免了。诗篇，56章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11节又说：“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颗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我们这些眼泪，不管你是为你自己所流的，是为别人所流的，都如圣水一样，全给神装在皮带里了。我对这一个做一个小结。今天我们身为天路客，我们要常常求圣灵光照我们，看见我们常常在主面前做了许多伤害主的事，我们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反去做。圣灵让我们会看到这些，会光照我们啊！以前王明道老牧师说啊，这个社会上有的罪，教会中都有，都带进来了，但是还多了两样，一样是什么呢？就是假冒为善，另一个就是明知故犯，对我们是很大的警惕啊，警醒啊！所以我们啊要在主面前认罪悔改啊，求主赦免我们，主也必赦免我们，悔改后必重新得力。另一方面，我们为这遍布罪恶并被死亡痛苦所蹂躏的罪恶世界要哀痛，巴不得更多人能相信福音，能够回转归向神，脱离啊这个罪恶的生活啊，与行在光明中。这是今天主给我们跟随他的人两大责任啊。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相信终有一天神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因为当我们进入到新天新地中的时候，我们负面的眼泪都没有了，我们只有一种眼泪，是热泪，是欢呼、赞美、感恩的热泪。弟兄姐妹们，启示录告诉我们，在21章说：“看哪，主将一切都更新了，都成了。当我们被主迎进新天新地的时候，主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主吩咐老约翰说：“你要写下，因这些话是可信的、真实的。”我们为此感恩。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下面我们看第三幅，就是主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刚才说过，主的八幅都是一幅连一幅的，有极深的属灵内涵。主把这幅放在第三幅，来告诉我们：当我们虚心接受主以后，我们哀痛畏罪悔改以后，我们就愿意把自己交托在圣灵的手中，圣灵也要更新陶造我们，让我们有新的生活、新的生命。我们都是新的了啊，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是新造的人，是在新约中，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啊，我们还要进入新天新地，一切都是新的了。所以这个新人要结出果子来，温柔是圣灵所结的9个果子之一。主用这一个代表那9个果子啊，代表那8个果子，就要告诉我们温柔。啊，这个是我们必须有的。温柔的人，他的赏赐就是必要承受地土。什么叫必要承受地土呢？这就是主告诉我们，整个土地的拥有权都划归给了温柔人。也就是说，征服全世界的乃是温柔的人，明白吗？征服全世界的乃是温柔的人，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与世俗的人所预期的大大相反。主显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跟随他，我们走的是一条与世界迥然不同的路。主的八福都是属灵的，这个世界都一致点头认为，虚温柔的人会一事无成，因为今天的世界人人都漠视温柔的人，欺压他们，甚至践踏打击他们，还会变成一首诗啊。大家听过没有？叫做“善马被人骑，善人受人欺”，你们听过没有？是吧？弱者必定失败，有时还会忍，这个稍微忍长一点，但其终极目的仍然是要摆脱温柔。他说什么呢？如果你能吃得人间的苦，方能成为人上人。那这仍然是要什么呢？骑在别人的头上， 所以这个世界认为只有傲慢、强权、争霸，做人，学习做人上人的人，而不是做服侍人的人，才能在挣扎中求生存，赢得胜利。权力大、势力大的人才是有福的，而不是温柔的人。胜者王贼，胜者王侯，败者寇。胜者王侯，败者寇，这句话深深印落在中国人的心中啊！主告诉我们，错了。首先，我们要知道，八福中没有一福是与生俱来的，除了我们主耶稣以外，八福全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新生命的流露。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活出基督徒的八福的品格来，而且八福也不是每一两个基督徒应该活出来的，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活出来的。温柔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如果你生命中从来没有温柔，那就证明你还没有重生，包括其他的福分啊。我们知道，以前彼得是一个非常粗暴的人，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他挥刀砍下了大祭司仆人马勒普的右耳，但主耶稣说：“彼得，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但是我们看到彼得重生以后，他是多么的温柔。你看他写的信：“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曾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要你们按着他的脚中行。”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只讲自己交托在那按公义审判人的手中。但另一方面，温柔也是刚强的，在坚持真理方面是刚强的。我们知道有些人从不坚持己见，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息事宁人的这样的态度。他们或许不惜代价来维持和平来自夸，但主讲的不是这种温柔，真正的温柔是会坚守真理，并且劝人坚守真理，并且有需要，甚至可以与教会中那些不守真理的人抗争到底，甚至愿意为此而牺牲生命的。真正的基督徒是温柔的人，但也是坚强的人。他们永不卢落，也不会在真理上妥协。主耶稣说：“当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基督徒的温柔有别于世俗的做和事佬的温柔。这种温柔非软弱，乃是与坚持真理强大的力量合一的。所以保罗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另一方面呢，温柔涉及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如果我们的生命被主改造了，我们的生命中就应该绽放出温柔的香气。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要与世人有别。一个温柔的人应该从不为自己去争什么，常常为自己的利益、地位、财物或生活中其他方面与别人争个脸红脖子粗、一决高下、寸土不让。一个真正温柔的人应该是永不自怜的人，他永远不会对自己说：“我是一个这么能干的人，只是没有人给我展示的机会，我受了这么多的苦，我付出了这么多，教会中无人为我点赞夸奖，这些人太冷心了，为什么不了解我呢？”这些不应该出自我们的口，因为当我们成为温柔的人以后，这一切都要成为过去。如果你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你信了主，你就结束了你自己，你没有权利再主张自己应有的权利和赏罚，你全在主的手中，因为你已经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了。一个被主改变过的人，温柔的人是没有人能伤害他的，他不用担心人对他说什么了，或说了他什么，或做了他什么，他只要关心的是他是否尽心爱神和爱人了。一个温柔的人，他所持有的心态就是，他会天天惊讶，为什么神和人都会对他这么好，对他如此这般的周全。他若受到打压、伤害、冲击、毁谤的时候，他只能是嫌自己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神，也没有去真心爱人，他舍己还舍得不够。另一方面，纵然一个温柔的人确实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需要他忍受苦难的时候， 他应该在他的温柔上更显温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感化对方。因为一个温柔的人知道，主应许忍受冤屈的苦楚的人，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的灵常在他身上。主又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所以神学家有个叫普伦马啊，埃佛的普拉姆，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以恶报善是魔鬼的行径，以善报善是人性的表现，以善报恶就是神圣的德行。我再说一遍啊，以恶报善是魔鬼的行径，以善报善是人性的表现，以善报恶就是神圣的德行。另一方面，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温柔敬畏的心。如果你有贪财的心，争强好胜的心，这个好为人师的心，争竞的心，都不是主所差派的。保罗这样说啊，彼得这样说，只要心里常尊我们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要问你们得救的缘由啊，若有人问你们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他又告诉姐妹们说，姐妹们不要以穿美衣、好看的头发、戴金饰为装饰，他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他又用萨拉做例子，极宝贵的。保罗告诉提摩太，在牧养中要温温和和待众人，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说主所赐给我们的温柔是有极大的能量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人试过把一个西瓜从很高处扔向一个磐石上，这个西瓜是什么呢？会一定会裂成好几片，是吧？那么他又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如果我把又做个示例，他说我如果把这个西瓜在一个制高点，我向水中投下去，高度够的话，这个西瓜呢会被水分解成非常细小的片子片啊，非常细小。所以说水的化解能力远远大于石头的能力啊。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个成语叫由情是水，你们听了吗？由情是水，滴水穿石。所以温柔的力量，从主那里来的温柔的力量是巨大的，所以我们要有主这样的温柔。愿主恩待我们。最后就是说，在主在这里讲，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土。这个时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主说这个地球不光是为温柔的人所预备的，同时在将来主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也是为温柔的人。你两个都占了，你今天虽然站在这个地球上，但是主还为你预备了新天新地，那个也是为温柔的人所预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主的温柔。一个不接受救恩的人，主说他是白占地土。大家知道路加福音第这个13章说有主讲一个比喻，说他栽了一个无花果树三年来到树下找不到果子，所以就问对这个园丁说，把它砍了吧，我这三年来找不到果子，何必白占地土呢？这个园丁说主且留着它，等我这个松松土加加肥如果结了就罢了，不然再把它砍。所以主说的非常清楚虽然你今天这个富甲一方，富可敌国你有很多的学问，你生活也比我好，什么都比我强，但是如果你不接受主的救恩，你是白占地土。我们以前也是白占地土的人，但感谢主，主接纳了我们，主赐救恩给我们。所以我们说这个土地是为谁设计的呢？主说了，是为温柔的人设计的，不光这个，将来那个也是。虽然我们是有很多艰难困苦，保罗说我们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我们这至斩至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感谢主，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今天你在这个生活，你在这个地上，你是有福的。这个地是为你设计的，不是为那些人设计的。那些人说，在他们的思想中说，这个地球好像是为我设计的，不是为穷苦人设计的。我已经讲了，地既不是为富有人设计，也不是为穷苦人设计的，乃是为温柔的人设计的。 就是由主的温柔、信主的人设计、预备的啊。感谢主啊！那么第四幅也是最后一幅啊，就是主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啊。”这一幅也是随着前一幅而来的。当一个人被主陶造、接受圣灵的果子来以后，他就越想追求神，主越陶造他，他越结果子，就越多想结果子，就越渴慕追求神、认识神啊。所以呢，这是一个美好的向上盘旋的图画。饥渴慕义的义指什么呢？根据圣经教导我们，主说，大家都明白，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所以要渴慕神的义啊。主这句话也道出了人类一切争端的根源。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懂得饥渴慕义，活像基督，世上便没有战争的威胁了。这是达到真正和平的唯一方法，其他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争端的根源在于人心不满足。福音虽然看起来与许许多多世上的难题格格不入，但是福音乃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直接的方法，因为人心不满足，引起了世上的争端。所以主应许到哪里去满足？到他这里，人人都当饥渴慕义，渴慕活水，渴慕像基督那样生活，你就必得满足啊！温饱、饱足也有快乐的意思，因为人只有吃饱了才能快乐，而快乐的反面是什么呢？是愁苦。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快乐不是直接可以寻得到的，快乐常常是在一个人寻求别样的东西的时候所一同得来的另一结果。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将快乐放在公义面前，放在神的义面前，其结局必定是悲惨，其结局必定是悲剧收场。整本圣经至始至终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只有当一个人不断寻求神的义和神的国，寻求公义，才能成为真正快乐的人。如果把快乐代替公义，首尾调置，你永远不会得到快乐。所以我们基督徒与世人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道路。我们信主的人，天国的子民，我们最高的志向不是追求物质世界，而是追求属灵的事情，追求像主那样活着，就是先求他的国和先求他的义。主说你们必得满足。宗马田牧师说过这样的话啊，他举过一个反面的例子啊，他说呢，如果一个人渴慕要想出人头地，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常常努力工作，默默苦干，他终日思想，夜里做梦也惦记着这一点，他想着总有一天会熬出头来要出人头地，他的野心成为他生活的主宰。我们也应该有这种饥渴慕义的心，渴慕神的国和神的义早日来到，就像那个有野心要成名成家的人一样。马丁路德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义除了包括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要活出神的公义，我们要盼望神的国和神的义早日来到，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要维持和伸张社会的公义。他说，如果你本能啊，对不起啊，他说，如果你未能将世界完全改变的虔诚信神，你便要尽力而为了。所以保罗啊，在圣经中啊，也是告诉我们啊，要努力追求啊，不是因为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乃是要努力追求，面向前方啊。所以你一个人饥渴慕义的时候，如果你饥渴慕义，第一方面你可以立刻得到兑现。如果你因为你在世上逃生无门啊，你这个犯了很大的罪，你没有希望的时候，你立刻归向主，认罪悔改，主的宝血就会洁净你啊。那有人马上被判死刑了，之前他信主了，逃生无门，主会给他恩典啊，这个他就从逃生无门的惨状进入到光明的国度中，他立马成为前途无量的人，这就是立刻得宝珠啊。所以主在十字架上还救了那个同定十字架的强暴，他得了宝珠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一生是不断的饥渴，经常饥渴，我们得到了满足，又再渴望多得这个属天的灵粮，因为在主那里有彻不透的丰富。 你必须有这样的属灵的胃口才行，这是重点。你必须有这样属灵的胃口，才能证实你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追求更多的认识神啊。最后，当我们进到新天新地中，主就应许我们，我们不再饥也不再渴，因为主耶稣我们的大牧人，他必亲自牧养我们，领我们到生命泉的水源。这是一个循环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下面我做一个小结啊。八福中的首四福主要谈及基督徒与神应有的关系，也就是你对神的态度，而后四福主要谈及基督徒与人相处应有的态度啊，包括怜悯、清心、和睦，还要预备着受逼迫。八福是一福连一福的，这是永生神把他对真福的真意告诉了我们，我们为此感恩。这些福完全不同于世俗化世界的认知。前四福非常清楚，它是一个基督徒灵命成长的合理进程，是前后呼应的。我们必须先虚心下来，认罪悔改，然后我们就哀动，为罪哀动，然后我们就得安慰，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做更新，更新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丰富的果子。但我们不能停止在这里，我们要饥渴慕义，我们要在虚心上更加虚心，在哀动上、悔改上更深刻的悔改，在温柔上更显温柔，更饥渴慕义，这样深入下去啊。所以这些啊，这个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当我们每一次饥饱后，我们主都会让我们饱；当我们每一次饥渴后，主都要会让我们饱足；每一次饱足后，我们又会饥渴，正如我们身体一样。直到最终我们在新天新地中与主永远同在的时候，主将我们的灵魂体都变成完全圣洁无瑕了。那时我们就不再饥也不再渴了。愿主的话坚固我们。好，那么下次再跟弟兄姐妹分享后四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灵里更加刚强，让我们更虚心，更为罪来哀痛悔改，更加温柔，我们更加饥渴慕义。我们藉着主的话语，我们生命得以长进。主啊，愿你恩待我们弟兄姐妹。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好，谢谢弟兄姐妹。